初信上路系列第三章，什么是受圣灵的洗。我发现有很多很多在我的大会过后上前接受圣灵施洗的人，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什么是受圣灵的洗。他们只是因为听了我的讲道，看了神迹的发生，就渴望能够成为像我，像在大会上做见证的人们一样。所以当我说受圣灵的洗是至关重要的，是决定我们能否过得胜的生活，能否常有平安和喜乐的关键的时候，人们就一窝蜂地涌到前面来。但是知道吗，只有当我们完全了解什么是受圣灵的洗之后，我们才能真正从中受益。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耶稣用撒种人撒种来比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好像我们生命里的种子一样。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凡是听了天国的道却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中的夺去。这就是把种撒在路边的。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明白你得到的究竟是什么，那么撒旦就会轻而易举地将它偷走。也就是说，即使你接受了圣灵的洗，即使你会说方言，即使你曾经经历过一两个神迹，但是如果你不明白受圣灵的洗的真正意义，撒旦还是可以把它的功效偷走，让你无法从中受权益。所以我再次祷告，你们能够敞开你们的心接受我所讲的，因为受圣灵的洗对活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至关重要的。首先让我从我自己的见证开始。我八岁就信主重生了，但是那时的我看起来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样，在困难面前也会惊慌无助，也会悲伤，会沮丧。十二岁那年，我的父亲因病去世了。在此之前，我整整祷告了六个月，但是却什么也改变不了。成为基督徒对我来说只是一个信念，虽然我不曾做过很多同龄孩子会做的事，我不曾吸毒、酗酒、吸烟、纵欲等等，但是我却无法活出任何力量。然而在1968年3月23日那天，我受了圣灵的洗，随后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几乎是顷刻间，我就感受到了我的改变，是发生在我身体里面翻天覆地的改变。我开始了解神，开始得到神的启示了。虽然我花了很多年来更新自己的思想，才能把我所领悟的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一切的改变都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因此我要说的是，如果当初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就绝不会有今天的我，我的生命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时刻充满着爱、喜乐、平安和神大能的显现。我的经历不是独特的，我曾听过无数人的见证，他们分享的也都是同样的事情。你也可以在神的话语里找到同样的记载。我们都知道，耶稣是神成为了肉身。在他出生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里有描述，带着神荣耀的天使来给人们报喜。知道吗？ 耶稣一生下来就成为了世人的救主，主耶稣基督。但是在耶稣受圣灵的洗之前，却没有任何关于他传道、驱鬼、治病、使人死而复生的记载。耶稣所有的神迹都是在他受圣灵的洗之后才行出来的。受圣灵的洗是耶稣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如果没有犯过罪、没有污点的耶稣都需要圣灵的指引，那么我们又是谁？又怎可妄然断定自己不需要圣灵呢？让我们看看耶稣是如何受洗的吧。路加福音3:21-22，现在所有的人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在他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圣灵有形体的降临在他身上，好像鸽子。一个声音从天上传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施洗的约翰用水给耶稣施洗之后，圣灵才降临到了他的身上，耶稣才开始传道。圣经里有很多处记载，耶稣是依靠圣灵才行出了神迹。父、子、灵，既是三个不同的个体，也是一个合一的整体，因为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所以神的运行必须要通过他的灵才可实现，这也是我们需要圣灵的重要原因。同样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使徒的生命来了解这个道理。圣经里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虽然我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但是如果你们能够认真地读四本福音，你们就会发现，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整整花了3.5年的时间时刻陪伴在耶稣的身旁，但是他们却充满了人的软弱，充满了互相竞争和比较。就在耶稣受难前的几个小时，他们还在为谁是他们中间最伟大的而争论不休。他们是如此的以肉体为念，如此的不成熟。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那些前一刻还信誓旦旦永不遗弃耶稣，要和他一同坐监、一同受难的门徒们，此刻却如同惊弓之鸟，吓得四处慌乱逃窜。什么誓言、什么允诺都不如保命来得重要。其中最经典的代表应该算是彼得吧，他不止3次拒绝承认耶稣，甚至为了能够和耶稣划清界限，还不惜发重誓证明。最后在鸡叫的时候，他想起了耶稣的预言，忍不住痛哭流涕。虽然彼得不想这么做，但是他是软弱的，纵然内心有1000000个不愿意，却也无可奈何。然而当使徒们受了圣灵的洗之后，也就是在耶稣复活后的第50天，圣灵降临并把他们充满，这些曾经背弃耶稣、胆小懦弱的人们又变成了怎样的呢？在《使徒行传》里写道，彼得在美门的殿门口行神迹，医治好了一个天生就是瘸腿的人，然后又和约翰一起当众传耶稣的道，使5000人信主。这让大祭司、长老、经学家等宗教领袖们异常恼怒，于是就把他们都抓了起来。第二天，彼得站在审判席上，面对着先前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并使他落荒而逃的同样的人，却丝毫没有胆怯。圣经上说他被圣灵充满，在圣灵的引导下说出了一番连宗教领袖和长老都为之惊奇的话，彼得变成了无所畏惧的人。 究竟是什么使一个人能够发生如此之大的转变？答案很简单，受圣灵的洗。让我们一起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这是耶稣复活后升天前的最后一刻对他的门徒所说的话。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好好的用脑想一下，假如是你要离开了，假如你在这个世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你将要把接力棒传给你面前的这一小群人，所以你最后对他们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话。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这就是耶稣说的，使徒行传一章四至五节。当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的应许。他说，就是你们曾听我讲过的，约翰用水施洗，但是你们在几天后却要受圣灵的洗。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是门徒，你们会有何种反应？你刚刚亲身经历了这世上最不可思议的神迹，这个你跟随的耶稣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向世人展示了人力无法比拟的神的大能，为此被宗教领袖们用惨无人道的方式钉在了十字架上。你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折磨，看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看着他最终被葬入墓穴，你的心也忍不住叹息，好一位伟大的先知啊，可惜也只是一个常人罢了。但是让你始料未及的是，他竟然在死后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这和他生前所预言的一模一样。你甚至有幸和复活后的他有共同生活了40天。如果你是门徒，这所描述的一切正活生生地发生在你的面前，我相信你也一定会忍不住要四处奔走，把这好消息传播出去吧。但是耶稣却吩咐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要把这消息告诉任何人。为什么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可是当圣灵降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就会得到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天涯海角为我做见证。耶稣说，只有在受圣灵的洗之后才能为他做见证。如果这对早期门徒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敢保证他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也许你刚信主不久，此刻还沉浸在重生的喜悦当中，每当提到你的罪被原谅，你还会不禁热泪盈眶，你是如此的被神的爱所感动，如此的兴奋，恨不得和全世界分享这难以置信的好消息。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你首先需要受圣灵的洗，因为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圣灵的引导，你说出口的话语也许对你来说是感动肺腑、震撼人心，但是对听的人来讲却只不过是煽情的话语。知道吗？在没有圣灵感动下的分享是没有生命的，见证也是没有力量的。事实上，没有受过圣灵的洗，没有被圣灵充满和引导的人是不应该传道为耶稣做见证的。在你没有从圣灵那里获得任何能力之前，你甚至不应该以主的名义做任何事。这就是现今大多数教会都充满了死气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这些打着服侍主耶稣旗号的人们的罪已经被原谅了，我们也不否认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爱主、 真心想为主做事的人，但是他们只是在用人的能力努力着，是没有任何力量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说过，哥林多后书3:6，他也使我们成为新约的牧师，不是来自于书面的文字，而是来自于圣灵。因为书面的文字会夺命，而圣灵却给予生命。只有当你在圣灵的引导下，所说出的话语才能给予听的人生命。如果你只是凭你自己的见解、自己的领悟来分享，即使你说的是正确的事，但是因为没有圣灵所赋予的力量，你的分享也是死的，最终也只会带来死亡。这也就是耶稣最后嘱咐门徒，只有在受圣灵的洗后才能为他做见证的原因。知道吗？无论现今耶稣肢体里不同教派对圣灵的见解有着多么大的分歧，但是凡是相信圣经的人就无法否认受圣灵的洗是的确存在的。我之前已经引用过一些关于耶稣受圣灵的洗的经文，施洗的约翰也说过，他只是用水给人施洗，但是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却是要用圣灵和火给人施洗。使徒行传里也多次记载，就连使徒保罗也一直教导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只要是相信圣经的，就不能否认的确有一种施洗叫受圣灵的洗。但是我现在要解释的一个误区，就是有很多人以为他们在重生的时候他们就自动的被圣灵充满了。对他们来说，得救赎就等于受圣灵的洗，可是这并不是耶稣所教导的。不错，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被圣灵密封了起来，和圣灵成为了一体。但是知道吗？我们拥有圣灵和圣灵拥有我们是不同的两回事儿。在得救的那一刻，我们的灵重生了，和圣灵融为一体。神是一个灵，他看的也是我们的灵，所以在他的眼里，重生后的我们是无罪的、无瑕疵的、完美的，如同耶稣。神的圣灵是不能被罪侵蚀、不能被毁灭的，所以被圣灵密封的我们的灵也不会被罪侵蚀，也不会被毁灭。因此我们才能永远都是神的公义，永远都是无罪的。这是我们拥有了圣灵，也叫得到了永生。但是如果你们以为耶稣的牺牲只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得永生，那你就错了。使我们得救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受难还给了我们得胜的力量和能力。我们不需要等到去天堂的那一天才能抬头挺胸的过生活，而现在却活得像乞丐，像一条流浪狗。神把他的大能已经完全的给了我们，毫无保留的。我们也知晓一切，充满了神的智慧。我想你们此刻已经惊讶的张开了嘴巴，睁大了双眼了吧。我说的句句都是事实，都是圣经里的话语，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灵里。可是问题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如何才能得到智慧，得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才能获得神的帮助？通过圣灵。圣灵会给我们指路，会给我们神的启示，给我们安慰。圣灵会掌控我们的生命， 前提是我们愿意让它掌控，这才是圣灵拥有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得救赎和受圣灵的洗是完全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他们也应该是你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经历。